惊北京出事，习近平拒绝蔓延真相。中共高层对俄乌战争内部战略曝光，中共大使馆向意大利媒体施压遭回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病重，取消所有活动。中国铁链女事件论坛表彰勇追真相记者赵兰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备受外界瞩目的习近平出访，原本安排的日程是3日，但习近平没有完成整个行程，就在16号深夜匆匆返回北京。对此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次出访是心惊胆战，担心国内反习势力蠢蠢欲动，外界纷纷猜测是否北京出事了。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7号报道，当地时间16号下午，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萨马尔罕峰会后，出乎意料地缺席了上合峰会领导人的晚宴活动，甚至直接从会场直奔机场，乘坐专机连夜赶回北京。报道称，9月16号午夜，习近平回到北京，同机抵达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对此，时事评论员岳新表示，按中共党媒的讲法，习近平是从萨马尔罕上合峰会会场直接到机场，连夜坐飞机，在午夜回到北京。这样匆忙的动作，很难不令人想象在国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岳新说，习近平这一次在中共20大前出访，本来就有人认为这个讲明习自信20大连任大局已定，但现在从习近平连夜赶回国内看来，反映习近平出访是心惊胆战，国内反习势力可能蠢蠢欲动。另一方面，针对习近平连夜回国，岳山认为习近平还有另一方面的担心，他在上合峰会讲话泄露了最担心的，就是要成员国防范所谓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习近平怕的就是他的红色江山变色，政权易手。对此，习近平在16号出席上合峰会时公开许诺，未来5年为成员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并建立反恐人员培训基地，防止上合组织成员国发生颜色革命，失去政权。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习近平赶回北京的同一日，被视为习近平心腹的中共公安部长黄晓红在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刊发题为《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文章，大力捧习。文章要求公安队伍坚定自觉，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在文章最后，黄晓红强调，中共20大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说，黄晓红的文章曝光了中共内部的大问题，习近平16号在上合峰会讲话中要成员国防范所谓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而黄晓红亦在当日的发文中强调公安胜党以及聚焦防范抵御颜色革命。李林一认为，从习在海外要求各国抵制颜色革命，再到黄晓红这篇文章还专门提到了颜色革命，可以提出中央对于政权危机的担忧，证实20大可能出现政权不稳的状况。近日，普京和习近平的会晤在外界的争议声中结束，虽然习近平见面后称普京为老朋友，但习近平依然没有公开提及乌克兰战争，反而是普京率先高度表态支持中共对台湾的立场。但根据海外媒体披露的习近平与普京的谈话内容显示，习近平已经向普京保证中共愿意与俄罗斯站在一起， 对此，有专家根据内部人士的消息分析认为，习近平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同普京站在一起，其实是中共高层内部谋划的特殊战略意图。综合海外媒体看中国和阿波罗新闻网的相关报道，近日旅居澳洲著名化学家、时政评论家袁鸿兵教授表示，根据来自中共内部的良知人士的消息显示，中共高层内部策划针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可称为两点论。第一点是绝对不允许西方社会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攻击俄罗斯，因为如果俄罗斯失败了，甚至普京政权瓦解了，俄罗斯如果出现一个亲西方的政权，或者是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这样中共将会面临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对此，袁鸿兵认为以中共为首的所谓上海经合组织亦会因此而瓦解。所以中共的第一点就是绝对不允许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败，在关键的时刻他会从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给予俄罗斯强有力的支持。第二点就是不希望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取得压倒性的、决定性的胜利，而是希望俄罗斯在受到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俄罗斯一旦被削弱，就会进一步强化俄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更加依赖中共政府。这样的话，中共就会将俄罗斯变成自己的能源的战略基地，以及粮食的战略储备基地。这个就是中共内部对待俄乌战争的两点论。对此，袁鸿兵指出，习近平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和普京会面，这个本身就意味着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个就是这次习近平要出访中亚与普京见面的根本政治原因。此外，袁鸿兵还进一步指出，中共暴政基本的战略心理，首先他绝对不会允许，或者说他绝对不会接受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全面失败的结果，所以他一定要对俄罗斯进行全面的支持。他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如果变成了一个民主化的国家，普京政权如果垮台，整个中共暴政的北方边境将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而中亚的各个国家亦可能很快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此外，中共的一带一路这种经济侵略和渗透的方案亦相当程度上是以中亚五国为支点的，所以在俄罗斯困难的时候，中共会额外明确地给俄罗斯提供支持。近日，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向意大利媒体《全景》杂志施加压力，要求其消除一篇有关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新疆维吾尔人等良心反器官文章的影响，遭到《全景》杂志的拒绝和公开回击，引发外界关注。根据大纪元报道，8月24号，意大利媒体《全景》发表一篇题为《中共当这个国家要你的器官》的时候，报道中提到中共活摘良心反器官，谴责中共以工业化规模进行野蛮活摘器官的做法。之后，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先后在推特同其网站发声和发表声明，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全景周刊消除这篇报道所带来的影响，指责全景报道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维吾尔人等良心犯被中共活摘器官。作为对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回应，8月27号，全景杂志发表了第二篇文章，题为《中共违反了器官移植的医学伦理原则》。这篇文章说，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攻击全景杂志发表对活摘器官的调查，但是我们所讲述的事实得到了该领域主要医学医刊的证实。请记住，中共24小时都在散布有关监狱入面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数千名政治犯的谎言，并从一开始就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9月13号，美国知名智库自由之家的中国问题研究主任沙拉夫克就意大利媒体《全景》杂志针对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抗议文章，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中共正在试图扩大对全球媒体的影响，他赞赏意大利媒体对中共说不。他还指出， 我哋研究咗中共对全球30个国家嘅媒体影响，以及当地嘅反应，其中包括意大利。我哋发现，自2019年以嚟，中共试图影响全球新闻报道嘅恶行仲喺扩大，并且使用嘅策略变得更加复杂同激进。最后，库克强调，中共驻意大利大使馆嘅做法适得其反，因为人们已经了解中共嘅真相。据《纽约时报》这个礼拜五报道，据四位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上个礼拜接受了抢梗阻手术后，情况危急，身体极度虚弱，甚至无法坐起，取消了所有公开会议，目前正卧床休息，接受医生团队的观察。根据内部消息人士披露，83岁的哈梅内伊之前他经历了极端的胃痛和高烧，病情被视为严重，但现在已经有所好转，目前在度休息，但医生仍然担心他太虚弱。对此，哈梅内伊的办公室取消了上个礼拜的所有会议，还取消了9月6号专家会议的重要年度会议。据悉，专家会议是伊朗政府中的特殊权力机构，负责选择伊朗最高领袖，并对其进行监督。伊朗通常不公开评论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但在2014年他接受前列腺手术时，官方媒体广泛报道了他的康复情况。最近几日，哈梅内伊的病情在伊朗和该国以外的反对派团体中引发了一些关于他已经过身的消息。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恶化传言，使美国决策者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成本效益计算更加复杂。如果哈梅内伊在最终核协议达成之前过身，这样在伊朗专家会议任命新的最高领导人之前，核谈判无法结束，任命过程可能需要多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伊朗加速铀浓缩的努力，将使其更加接近于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如果哈梅内伊在协议敲定之后过身，他的继任者可能会决定放弃协议或暗中违反协议。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伊朗总统莱希这个礼拜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如果哈梅内伊有生命危险，莱希当然要取消行程的。此外，莱希还计划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21号在大会上发言。2022年1月底，中国徐州爆发了铁链女事件，铁链女被拐卖，被长期禁锢，暴打、拔牙、强暴和虐待的悲惨遭遇，引发亿万人深切的同情和关注。中国妇权基督徒公义联盟联合 NGO 组织17号下午在纽约市法拉盛台湾会馆共同举办铁链女事件论坛，致力为中国大陆无数铁链女伸张正义，并表彰无惧压力、勇敢探索真相的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先生。中国妇权主席张青在颁奖词中介绍，铁链女事件曝光后，江苏省及徐州市政府先后发布了5次调查公告，避重就轻处理了事件相关负责人及基层官员，并方称铁链女就是云南的小花梅。但中国网民不认同政府结论，媒体人赵兰健突破重重关卡，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怒江山寨找到小花梅的舅父，采访并在网上发布了小花梅舅父铁链女不是小花梅的影片及文字报道，以事实证据直接驳斥了中共政府的谎言，获网上数千万次的点击量。赵兰健因此遭受5省市公安的数十次电话警告、严厉质询和恐吓。今年8月，赵兰健成功来到美国纽约。赵兰健在逃出中国后仍持续为铁链女发声，持续讲述亲历和真相。赵兰健先生感谢中国墙内外所有关心铁链女小花梅的人们，他说好像铁链女一样绑在她身上的铁链，正是绑在我们精神和肉体上的铁链，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勇于除了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铁链，去迎接全新的自己。座谈会现场还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美国读书的13岁的女仔魏子涵， 他在发言中愤怒质问中共政府，表达对铁链女的同情。当日通过影片和在现场发言的有基督徒公义联盟主席邵俊、美国国际广播协会主席安鲁南、众论天下时政评论人陈破空、苦权无国界主席瑞吉、维米人权项目负责人伊利夏提、视觉艺术家协会主席刘雅雅、达赖喇嘛办事处代表慈诚加措、时政评论人秦鹏、时政评论人张林、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等。众人表示要解救千千万万的铁链女和受迫害的各族裔中国人民，必须铲除中共，中国先有希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